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9号到5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艺术，神韵重返美国开国之都，演出爆满，一票难求。2012年5月8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再度莅临享有兄弟之爱美誉的费城，首场演出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玛丽安剧院爆满，剧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在2个小时的演出中经历了5000年神传文明辉煌壮丽的神奇之旅。演出期间，观众们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在神韵莅临期间，正好是美国心理医生协会在费城召开世界年会之际，来自全世界52个国家的13000多名心理医生汇集费城，讨论人类心理健康领域方面的问题。在得知神韵不但是世界顶级的演出，而且能帮助恢复人类心灵健康后，大会主办方决定向来参加年会的心理医生推荐看神韵。连日来与会的各国心理医生纷纷在演出现场的神韵售票点排长队买票看神韵。来自中东、非洲等一些神韵还没有去过的国家的医生，为了能看到神韵，有的改变旅行日程和会议日程，希望看完神韵后再离开费城。有的医生还把神韵的传单珍藏起来，要带回本国，让更多的人知道神韵。一，美国医学先驱泰斗表示，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都来看神韵。5月8日晚，美国医学泰斗斯坦利·鲍姆博士和大卫·勒婉博士分别携太太来看神韵演出。斯坦利·鲍姆博士是美国放射学科的先驱。鲍姆博士在戏院告诉本报记者，我非常喜欢神韵，舞蹈节目真是太精彩了。鲍姆博士的太太说，音乐很棒，场面布景很壮观。鲍姆博士补充说，舞台效果神奇美妙。大卫·勒婉博士在看过神韵演出后，对神韵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表示非常的喜爱和赞赏，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舞赞不绝口，舞蹈编排造型很美，整体协调的完美无缺。二，医生表示，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勒内·鲁宾医生是美术学会的理事，他被好友芭芭拉·索克邀请一同前来观看神韵晚会，两人对晚会都赞不绝口，真是太美了，我们很喜欢神韵服装和音乐，色彩美得真是难以置信。芭芭拉·索克的丈夫是宾州芭蕾舞的董事，他几个星期前和先生参加 Mainline 艺术中心晚会时，看到推广神韵的展位，于是当即就买了2张票。他和先生都深爱中国文化，索克女士本人也酷爱艺术，她说，真希望每晚都能看到神韵。鲁宾医生激动地说，有英文翻译的歌词真是太方便太好了，歌词中的真相帮你回故乡非常触动我，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三，律师赞叹，演出像神话般美得惊人。律师苏珊·麦当劳和销售顾问朱迪斯·曼耶看完演出后非常开心，对演出赞不绝口。朱迪斯·曼耶说，我们喜欢这个演出，舞蹈美极了，是美丽的舞蹈，服装真精美，中西乐器合璧的乐团演奏出神奇的音乐。朱迪斯·曼耶称赞所有的节目都出色极了，需要细细的来品味。曼耶说，节目丰富多彩，飞雪迎春的雪花，其中的扇子舞蹈异常出色，我要细细的品味。 律师苏珊·麦当劳对节目中有关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印象深刻，他感慨万千地表示，我能感觉到节目中关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的能量非常强大。神韵所再现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让格里森夫妇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神韵的节目实在是丰富多彩，以独特的舞蹈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不同神仙的趣事，真是太神奇了，太美了。格里森夫妇尤其喜欢舞蹈荷叶舞，连声称赞道，荷叶舞非常非常的美，演员们展现出了纯熟和高超的舞技，真是一场绝美的演出。
海外采风，全世界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的5月13日，证件网收到全世界大法弟子及明白真相的世人寄来的大量贺卡、贺词、书法绘画等，恭贺师尊华诞暨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天津全体大法弟子恭祝伟大师尊华诞。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天津全体大法弟子想念您。201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在这寰宇同庆的日子里，弟子们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道一声师父您辛苦了。虽然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弟子们一定会迎来与师父团圆的那一天。弟子们会继续做好3件事，多学法，学好法，多救人，广传真相，唯愿师尊笑。全体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尊敬的师父您好，大法从1992年5月正式面向社会弘传至今已整整20年了，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和师父浩荡慈悲的救度，让弟子们脱离了愚迷、病痛和苦难，懂得了宇宙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赋予了大法弟子无比神圣的荣耀与责任。在正法中，无量众生被师父和大法所救度，拥有了美好的未来，施恩浩荡，穷与感念。值此2012年世界法轮大法圣日之际，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表达问候与感恩，恭贺大法弘传20周年。山冈集团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家属恭贺李大师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李大师辛苦了，我们感谢李大师的慈悲救度，能够与修炼宇宙大法的人成为一家人，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从大法弟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大法的神圣和美好，大法弟子是当今最好的人。在此我们也真心奉劝那些还没有醒悟的人，赶快醒来吧，神留给你们的机会不多了，跪拜李大师。三退后的山东钢铁集团离退休干部恭祝李大师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借此宝地向伟大的李大师献上最虔诚的祝福，感谢李大师救度大恩。善恶有报是天理，十几年来邪党对宇宙大法的残酷迫害，比人们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光彩的一页。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那些仍然紧跟邪党迫害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的人，最终害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愿所有的世人都能看清邪党的本质，尽快退出中共邪党才是你生命的本愿。让我们共同感恩慈悲的李大师的救度恩德，叩拜李大师。
纽约民众大游行庆贺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 5月12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的系列活动进入第二天，纽约曼哈顿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中午12点许，位于曼哈顿下城华埠的物街上锣鼓喧天，号声嘹亮，气势磅礴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所经街道人如潮涌，不仅吸引了游人驻足观看，街道两边商家的员工和老板们也出来用手机拍照，许多人争相以游行队伍为背景合影留念。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代表7000人以大游行的方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同时声援中国大陆1亿16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游行队伍由大法红传、千古奇冤、各界支持三退、解体中共三个方阵组成。游行队伍路线虽然只有十几个街区，但7000人的队伍绵延不断，迎风招展的各种颜色的几千条展板和横幅，传达着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普天同庆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历史巨变在眼前，真相就是指路灯，以及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
澳洲南半球庆祝大法红传20周年纪念活动，5月13日，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率先迎来了世界法轮大法日。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恭贺师尊华诞圣日。
台湾政要祝贺大法红传，愿在中国同享自由。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系创始人李洪志老师61岁华诞，台湾多位地方首长、立委和议员纷纷表达祝贺，多位政要对李洪志先生20年来广传大法、法轮功学员在台湾社会各阶层起到的正面作用表示感佩。他们呼吁中共应该立即的停止迫害，让法轮大法在中国享有同等的信仰自由，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崇敬。法轮大法在台湾迄今有上千个练功点，学员遍布台湾社会各阶层。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统计，在台湾曾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百万。许多县市首长、地方议员都表示，身旁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身心转变，为社会起到正面的贡献，令他们相信法轮功是对人民百利无一害的高德大法。云林县长苏志芬他表示，他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大都是学界人士、知识分子，尤其老师比较多，他们待人都很平和，会关心自己，也会关心别人，也会跟他分享修炼法轮功的许多好处，不但身体健康，对家庭、对工作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苏志芬说，法轮功不但带给台湾一个祥和的社会，尤其在美学上、在艺术方面，也在用他们的力量把美好的事物带给台湾社会。他认为法轮功在大陆虽然受到严重的打压，但他们都没有退却，这是法轮功非常令人敬佩的地方。他相信这些学员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苏志芬他呼吁法轮功对社会贡献，中共应该要重新思考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善待他们。
美国多州市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印第安纳州埃文斯威尔市市长劳埃德·温内克于近日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12年5月13号为印第安纳州埃文斯威尔市法轮大法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市市长马可·斯麦利于近日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12年5月13号为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市法轮大法日，颂扬真善人。为庆祝即将来临的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麻州昆西市市长托马斯·寇奇颁发褒奖，并祝愿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学会继续在本地区传播和平信息，并不断取得成功。内华达州州长布莱恩·桑多瓦2012年5月13号颁发褒奖证书，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2012年5月8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克鲁伯签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13号为科罗拉多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北凯莱罗纳州夏洛特市市长安东尼·福克斯签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13号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如下：鉴于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忍原则，包括动功和打坐的上乘性命双修功法，并且鉴于法轮大法跨越文化和种族界限，为建立一个祥和、忍让且更加包容慈善的社会做出贡献，并且鉴于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法轮大法，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受到众多的褒奖，并且鉴于夏洛特市民参加全球行动，为那些争取人权自由的人士进行和平请愿，因此我安东尼·福克斯夏洛特市市长特此宣布2012年5月13号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敦请所有市民参加庆祝活动。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毁真相贴自扎拇指，念大法好，消业化福。湖北孝感城区某街道有一对修自行车的中年夫妻，男的姓江，女的姓胡。一日天阴小雨，生意不多，那老江便站在摊位前东望望西望望，忽见摊位前的水泥电杆上贴着一张法轮大法的不干胶真相粘贴，他一时无聊便过去用手指头抠，接下来后还拿在手里端详。此时恰巧有一位相熟的大法弟子路过，看到他在毁坏大法真相资料，连忙劝道：你这要遭报应的，赶快贴回去。但老姜不信，说哪有这么神，把真相粘贴扔了。大法弟子看到那张已经被雨淋湿又被老姜搓揉成一团的不干胶，知道没法再用了，只得惋惜地离开。过了几天，这位大法弟子再次路过时，见老姜那只贴真相贴的右手大拇指缠着白色的胶布，里面浸出来的血水都凝固了，一脸苦相坐在摊位前。因为伤的是正手，右手的大拇指痛得钻心，所以搞修理也使不上劲，不利索。大法弟子明白他这样子是遭了报应，但又不便明说，怕对方误认为自己是在幸灾乐祸，便关心地问他是怎么了。老姜说他本来握着锤子在搞修理，敲敲打打的，但不知砸的就把自己的手砸了，而且砸得不轻，把手指都砸扁了，血肉模糊，到医院花了不少钱。你看这就奇怪了，右手握着的锤子竟然把自己的右手砸了，要不是鬼使神差，谁都遇不上这等稀奇古怪的事，不信试试。老姜事过境迁，自己都说不清楚，只是十指连心，痛得冒汗，加上天气炎热，洗漱不方便，几天下来就感染发炎化脓了，大拇指头上纱布裹得越来越厚，肿胀得像个小拳头，生意越来越蔫，脸色日渐黄瘦。大法弟子劝他道：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谁知老姜倒也爽快，自己承认的是遭了报应。大法弟子说：你自己把话说开了，我就告诉你一个好办法，早一点结束痛苦，早一点做生意，不要耽搁了一家人的生活。老姜连忙问是什么好办法，大法弟子告诉他：赶紧向神佛认错，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宽恕，让你守好。老姜说：我整天守在摊子前做生意，嘴里总是念叨那两句话，那人家不得说我是神经病。大法弟子说：神佛救人简易方便，只要你心诚就行，你有时间多念，没有时间少念，念出声也行，默念也行，你试试就知道了。老姜两口子连忙一口答应。过了几个月，大法弟子去老姜的摊位修车，老姜老胡两口子像见到恩人，热情得不得了。大法弟子打趣道：啊，手好了。那老姜老胡两口子一叠声应道：好了好了，早好了，感谢您。
大法弟子谦让道：“怎么能感谢我呢？”老姜老胡两口子说：“就是念你说的那九个字好的嘛。”大法弟子心想：“这不是证实法来了吗？”便打趣道：“说你把那具体情况跟我学学，别蒙我。”老姜说：“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起床的时候在床上念十遍，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再念十遍，白天修车忙我就没念。”大法弟子说：“念了多长时间就好了？”老胡说：“一念就不痛了，总共念了十多天就完全好了，现在他已经念成习惯了，早晚念，天天念，越念越上进。”老姜又接着说：“我越念生意越好，你看到我门口找我修车子的排队啊，每天忙到晚上还有活做。”大法弟子知道这一家人由于改过从心信服大法，现在是得福报了，便进一步给他们讲了真相，让他们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老姜老胡两口子一个劲儿地应声道：“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右倾之马。唐代有一个善于相马的人，名叫李右倾，平日闲暇时常到马市上相马。唐德宗新元年间，李右倾又像往常那样去马市，他突然看见有人牵了一匹狂躁凶悍的马，马头被绳子捆绑住，还有两个壮汉用木叉顶着马的腮帮子不让马头乱动，另外还有三四人拿着马鞭跟着，这马显出一副要咬人的神态，状似不可驾驭。李右倾靠近那马仔细看了一番，向马主打听情况，马主就说：“这匹马顽劣不可驯服，具足了马的一切缺点，我要把它买卖掉，只要给点钱就行。”李右倾拿2万钱买了它，马主还觉得给价多了。这时马市上有好几百人看到了这一幕，他们都对李右倾的决定感到惊讶。李右倾说：“这匹马气色俊美而奇特，看它的身材和气度不是一般的马，这一定是主人不是马，把它同烈马同处一样的马槽和马棚，使之衰败散乱，洗刷不及时，草料不适当，结果它又踢又咬，又践踏又发怒，因不顺利而乱闯，心情受到压抑，长久下去他的精神就渐渐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最后发作成为狂躁，马的各种恶行就无所不为了。”此时已经到了午后，看的人渐渐离去了，环境渐渐安静下来了。接下来李右倾就另买了一副新龙头，自己牵着马一边慢慢向前走，一边告诉马说：“你的才能和性格不被别人所了解，现在我给你换掉这些绳索等乱七八糟的脏东西。”那马停住，耳朵伸着，抬起头。李右倾为自己能与马儿沟通而高兴，于是他又用温水给马洗澡，再为他修剪打扮一番，给他特别的马槽和马棚，用优质的草料饲养他。几天后，马的精神状况就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好转，过了一个月则精神大变，宛如脱胎换骨一般。再看那马，性情如同君子一般良顺，步伐雄健有力，好像壮士一般，嘶叫好像龙鸣，回首顾盼的姿态好像凤凰一般优雅。大家这时才知道，原来这匹马竟如李右倾所说的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呀。李右倾的确是一个相马的高手啊，别人都公认的烈马，他却能看出其骏马的本质，还准确地说出此马狂躁的原因，并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使其变成一匹真正的骏马。他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相马之术呢？我想除了他的经验外，还有一条，就是他能知马懂马，说白了就是能与马沟通交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匹心理受到伤害而发狂的马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其实历史上懂动物语言的人并不少见，例如孔子的弟子兼女婿公冶长就是一个懂鸟语的人。人体与自然实在是有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秘密，只有摆脱现代科学的局限，才有可能真正的了解自己与自然。
神传文化，因果轮回。将军曹汉投生汴珠，苏州人刘玉寿名习元，万历壬子年秋天为贵州考官，路经湖广之地，梦见一个长面高个子的人对他说：我是宋将曹汉，在唐朝时是商人，偶然经过一个寺院，看见法师讲经，就发心设斋供养，接着又听了半天经，凭借这个善因就世世为小官，从不丢官，到宋朝时当了偏将军，就是曹汉。因久攻江州，好不容易才攻下来，就发怒屠杀江州全城，因为这个杀业就世世为猪，以偿还所杀生命。曾经还做过您的佃户家的猪，因蒙您可怜没有被杀，现在您停船的地方就是我即将被杀的地方，明天第一个受宰的就是我，有缘相遇特来哀求救拔。刘玉寿听后惊醒过来，仔细一看停船之处果然有个杀猪场，没过多久就见有二人抬出一头猪，那猪呼声动地，刘玉寿就用钱把它买了下来。周氏暗曰：这头猪后来放在苏州昌门，苏州城十门之一的放生堂中，无论谁喊他曹汉他就答应，万人目击，多有感慨。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